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主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时间可以在今天这个母亲节特殊的日子在线上相聚。今天是母亲节，神将这子女，纯洁无瑕的真爱赐给了母亲，也是神将那对子女全心全意的照顾赐给了母亲。神让我们要孝敬父母，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本分。主啊，在这母亲节的日子里，求你帮助每一位母亲的工作，纪念每一位母亲的辛劳，也祝福每一份母亲的付出。主啊，也求你将属天的祝福赐给每一个母亲，愿他们平安，降到每一个母亲身上。恳求神照看我们的母亲身体健康，也祝福我们的母亲。主啊，感谢赞美你。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一段相聚的时间，交托一梦在你的手上，也求神，指教我们中间每一位做母亲的，都能够以仁爱智慧教导子女。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谢谢祷告，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的 slide。看一下 share screen。
我想说一下，有一个姐妹，她家里是不是声音比较吵一点？ unmute 一下她的那个麦好不好？
好的，没问题，
谢谢。
拜。先 stop sharing， 然后回来 unmute 所有的 unmute all。 好，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slide 吗？可以的话就这样举手就好了，可以吗？好，谢谢。好，那我们今天来亲子沟通乐融融的第四课，就是有效沟通的积极聆听跟帮助技巧。那我们上一节课也看到了每一个家长的各个象限可能所在的位置，然后我们也学习了一些一些小技巧吧，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做启示性的提问也好。然后那我们现在想一想，如何做这个积极聆听还有帮助小朋友去沟通的一个技巧呢？所以我想先介绍一下这个积极聆听的一些基本的条件。我们所说的就是当小朋友很受到困扰的时候，陷入困境的时候，他要想要帮助他，想让他能够接受你的帮助，必须具备一定的特征或者是条件。那如何让一个正在情绪波动当中的人体会到帮助呢？首先就是要体会到我被接受了，这个感觉是我就是我自己，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不要让我做另外一朵烟火，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有我自己的感受和行动，不见得和你是一样的，但是能接受我。这个地方呢，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接受不一定是认同，只不过是或者是我必须要somehow convert 到你这边，而是说我能够接受你跟我有的时候想法是不一样的，意见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前几天我跟我儿子一起去骑自行车，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很不小心的我自己摔倒了，非常痛，因为就是刚好要回头看他爸爸在干嘛，然后就是刚好又骑到一个很窄的路上面，然后所以就哐当摔下去了，非常非常非常痛。然后我的儿子看到我摔了之后呢，就是抛弃他的车子，瞬间就跑过来，然后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是妈妈妈妈不痛不痛。然后我说我其实真的很痛，然后所以我当时才有反思到说，哎，其实 他摔倒的时候，或者是很多的时候，他磕破皮儿了，或者是割到手了，或者什么的时候，很有可能我无意识的状态下也说了啊不痛不痛，然后我说了我真的很痛，我真的很痛，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这么痛。然后他跟我说啊妈妈你看看这旁边的花，看一看就不痛了啊。然后当然就是 完全的就是一个。我自己的镜子，就是我平常是怎么对他的，他凭什么就凭他现在就是怎么对我的？因为我说哇，真的很谢谢你哦。然后，我摔痛了，你过来跑过来照顾我。然后他说，妈妈，因为平常你都是这么对我的呀，所以我当下的一个感受就是，当他体会到痛的时候，我跟他说不痛不痛，或者说是其实是我。内心希望他不要被这个痛困扰很久，但是他可能当时最需要被听到的是有人认同他说你这个伤确实很痛，你现在很痛。如果假设说，他当时跑过来跟我说，妈妈你现在很痛吧？那你过来，你看看那些花，你就不痛了。那当时可能我的心可能会更被安抚一点。所以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们说不痛不痛，也是害怕小朋友去，我们一说他痛，他们就会情绪更崩溃了，或者是有的时候更激动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刚刚好，他们情绪真的是需要去，终于理解，有人理解我了，那我就是就是那种委屈的感觉更上来了之后，他可能会哭得更厉害，但是并不是我们在纵容他的情绪，或者是。我们的聆听引起了他更强的情绪，所以就是说要体会到被接受，就是他刚当时的那个状态，他现在很生气，他现在很愤怒，他现在很怎么样，这个就是他当时的想法和行动或者是感受被听到了，被接受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体会到他能够体会到聆听者的善解人意，他是真正了解我的。感知到我的感受的，让这个受困扰的人能知道，有人确实在听我讲话。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容易就给很多的建议，比如说有人受困扰的时候，你应该这样去做啊，你应该那样去做啊，那他们就会觉得说有一点点想要 open up，然后又被。close 了，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想真的了解我，就给我很多的建议，我也不是很想听。然后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真诚，你必须要真诚诚实，而不是在扮演一个角色。我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首先要在一个比较 stable 的情感的状态，当你自己本身生气。或者是情绪没有很好的时候，他又需要帮助，然后你就必须要扮演一个角色，比如说我必须要扮演，要去帮助你的角色。我记得有一次非常的清楚，就是，威廉老师在课上让他写字，也是线上的课，他写到一半，然后他就开始用剪刀开始剪东西了。然后当时我就是 remind 了几次之后回来，我看到还在这样剪，我其实有一点生气。然后呢，我就说，威廉，你现在不要再剪东西了。然后威廉跟我说，哎，可是妈妈，我是在给你做一个礼物。然后我觉得 OK，我要把我的怒火平复一下。然后我说好。然后他说，妈妈，我需要你帮忙，我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件事情。但是线上的课还在继续，所以到后面我真的是非常的又想要帮他，因为他真的是要在帮我做一个礼物。那另一方面，我的因为老师一直在上课，然后他一直没有在听讲，我的情绪又一直不是很好，那我就没有办法真的去帮助他。那反而是比如说，我当时处理的不是很好，我当时处理的是我跟他说，我现在不是很想要你的这个礼物。然后非常的后悔，因为我记得我当年我的妈妈，我过母亲节的时候送给她一束花，她说我不要你这个礼物，你去学习，你去，如果你 期中考试能考全班第一的话，那个才是我的礼物。我觉得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当了母亲，我一定不会从这句话一定不会从我口里面说出来的。那就是当时也是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也知道自己就是说的非常的不对，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所以就是说当我冷静下来之后，我才能够去真正的去帮助他，而不是在扮演一个母亲。所以我必须不管在任何的情绪状态下，我都可以去帮你，我都可以去接受你。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当时的状态没有很好的话，我们可以把它 refer 给他人。比如说你现在可以找爸爸帮忙，你现在可以找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帮忙，等妈妈准备好了再过来找你。所以就是说这些积极聆听的条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做到都需要有一点点自己的小心思啊。那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对这三点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有一个提问，就是说我家孩子还小，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象，就是说如果孩子到了青春期，然后他做了很多事情，就是跟你的观念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样做到说让孩子感觉到说他是被接受的？就如果说他做的事情真的就是就像是很多坏的行为，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那你怎么样才能让孩子觉得说好，我被妈妈接受了，然后妈妈是想着帮助我。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一想到那样的情况，我就会想说我一定会比较多的那种指责呀或者怎样的，然后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接受。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问题，蓝莹。我是这样分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说我们家长都会现在去 foresee 一些，比如说青春期以后，或者是将来有一天青春期一定会背叛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你用了一个坏的一些行为，其实我们的行为，我们首先就要把它从好跟坏当中抽离出来。好跟坏是一个 label， 那么可能他做的一些行为是不被你接受的，你就不需要真的去被迫去接受。那我们后面也会提到更多的一些沟通技巧，这些是说当你想要帮助他，就是说首先就是说你能够体会他，接受他接受他现在的感受，不代表你认同他。我接受你现在非常的愤怒，比如说你非常的对我非常的愤怒也好，对你对爸爸非常的愤怒，你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愤怒，但是我可以等到你比较可以跟我聊天的时候，我们再来沟通这件事情啊，这是其中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接下来会学习的为什么我们会指责，那我们如何可以在一个更好的状态下去跟他做一个良好的沟通，或者是甚至帮助他在一个更好的良好的状态下去做一个沟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 slide。还有其他问题吗？好，那我们看第二个 slide。大家也有 hand out 对不对？我们share screen。大家能看到？好，那这个就是 Dr. Daniel Siegel，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写了很多家庭教育 parenting books 的一个教授。然后他在这个 parenting from inside out 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的一本书。然后还有他Whole Brain Child， 全脑儿童，他里面的一个大脑的模型，然后所以我希望就是介绍给大家，然后让大家能够去跟自己的小孩子去讲，或者是让自己跟 spouse 讲，或者是跟亲近的人去讲的时候，随手都有一个大脑的模型可以跟他讲，非常的生动。所以就希望大家把自己的右手都拿出来让我看到。 然后把它打开，打开，好令你可以打开。对，然后首先呢，就是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基本的大脑的模型。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的手腕这里，你可以想象成是我们的脑干。脑干是干什么的功能呢？就基本上，比如说我们，不需要自主的去想要怎么做就能做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呼吸，不需要我们想就可以做到，我们的心跳，不需要我们想就可以做到，很多这种事情。同时呢，它也是我们最基本的，我们叫fight, flight, or freeze response， 就是说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最基础的机制，不需要通过我们任何的大脑的 part 就可以做到的，就是要么逃跑，要么停止，要么去 fight back。 好，然后大家呢再把大拇指放到手掌中央，这个是我们的中脑。中脑在生物学上也被叫做reptilian brain， 就是爬行动物脑。它是控制了人类的什么呢？就是人类的一个最我们比较害怕的事情，早期记忆里面跟我们非常害怕，或者是我们觉得很不受尊重，非常的 insignificant 的时候，我们有关的记忆都储存在里面啊。然后还有很多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潜意识里面的一些记忆，说我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让人尊重啊，能 feel significance， 然后能够去 fight 我的 fear， 都储存在这个中脑里面。然后呢，我们人类特有的，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可以把四个手指都弯下来保护我们的中脑。我们人类为什么不像爬行动物一样，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们这个 prefrontal cortex， 是大脑前叶。它这个大脑前叶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让我们人类有了逻辑思考能力，有了一些rational 的 decision， 也同时是我们的可以控制情感的一个枢纽。有了它，我们自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了它，我们有了道德，我们有了最基本的逻辑关系。那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们的大脑是怎么样工作的吗？对，我们的大脑会，我们叫一个 term 叫 flip the lid， 这个是我们大脑的 lid。 当我们觉得受到威胁或者是生气愤怒的时候，我们 flip our lid。当我们的大脑盖子被打开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的 prefrontal cortex 不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什么被暴露出来了？我们的中脑被暴露出来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还知道什么是非对错吗？我们现在工作的这个中脑是记忆我们害怕的时候需要做什么，我们不被尊重的时候需要做什么，而且都是小的时候，大概5到7岁，在你潜意识里面的一些答案。所以你觉得会很理性吗？其实并不会，是不是？这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发火发脾气。而且呢，这个就是已经被脑科学研究证明证实过了，就是他们的 MRI 图像证实了，就是说当人类在愤怒害怕威胁的时候，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的血液是通不过去这个 prefrontal cortex， 他只能集中在中脑这一块。这也是其实保护我们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当我们受到威胁或者是感受到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可以迅速的做出反应。我记得当时有看一本书，说有一个探险家跟他的儿子去探险的时候，他觉得危险在附近，然后他当时下意识的把他的儿子挡住之后，他不能够解释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去挡住他的儿子，一直到他在不远处发现了一条蟒蛇。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有的时候很根本的一个反应是非常快的，我们的肢体甚至是我们的 对危险的感知是超过了我们逻辑大脑的。所以我们就说，有的时候为什么我明明知道这样做不对，我却这样做了，我后面会后悔呢？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本能的一个反应。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发火的时候会跟父母一样，就有的时候你说我不想跟我的父母一样，但是在你看到孩子有那样的行为，你发火的时候，你发现说我为什么说出了跟我父母一样的话。就我觉得
我非常赞同你这观点呀。我现在有的时候就觉得吼完他们了以后，我自己在坐那儿的时候才说，哎呀，我最讨厌就是好像像我妈以前吼我一样的，但是我现在也变成跟他一样了。
是的，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个早期记忆的时候，5到7岁的时候是很多时候是爸爸妈妈，甚至是我们可能其他的 caregiver 对我们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不受到尊重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记忆非常深刻。当我们一旦大脑盖子被打开的时候，很多这个时候的一些反应都是我们当下做的，然后我们其实并没有通过我们的逻辑大脑说，如果我们的逻辑大脑在的时候，我们是知道说啊，我不要做的像我妈妈当年伤害我一样说那些话。但是我们一旦的逻辑大脑被打开了之后，我们会回到最根本的，就是你早期记忆形成的一些我们最直观的一些印象，可能会让我们导致去说了一些我们的话，就说哎，这句话怎么会从我的嘴巴里说出来，这是我最讨厌我妈说的一句话，是这样子的。所以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的大脑盖子打开的时候，
把它关上。
对，怎么样可以把它关上，对不对？大家其实我们都有 resource 可以让它重新关上。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么吗？可以是很多不同的答案。
祷告。
Calm down first.
Calm down. How to help ourselves calm down? 怎么样让我们冷静下来？
先走开一下。
非常好。Walk away, 走开一下，一直到好一点了再回来。还有什么呢？
祷告。
祷告非常好，祷告会让我们跟谁沟通的时候让我们冷静下来。还有
深呼吸。
深呼吸非常非常棒。对，深呼吸，当我们深呼吸的时候，我们的肺部打开，我们的血液会重新流通到我们的大脑前叶，让它帮助它关上。所以
原来深呼吸是有科学根据的。
就是如何让你自己能够 calm down。当然有一些是有科学根据的，比如说深呼吸、做冥想，然后跟神祷告。跟神祷告也是一个让就是很 mindful 一件事情，就是只要你在做很 mindful 的事情的时候，只要你 be present 的时候，你的情绪会迅速的去 calm down。
老师，我有个问题。
你说。
你刚才说就是你生气的时候，你的小的时候的记忆会就是好像会影响你的行为，那么只有5岁到7岁吗？还是这个年龄段会长一些？
怎么讲，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中脑记忆的全部都是我们叫说 implicit memory， 就是我们已经不能被大脑调遣的一部分的 memory。但是 somehow 是就是我们的记忆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可以记起来的，我小的时候做过这样的事情，有一部分是记不起来的，但是那个感受还是在的。中脑是记住感受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说你可能记不起来 exactly what happened， 但是你记得这个感受是非常不好的。然后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改这个吗？
我们的 implicit memory， 现在这个大脑科学的研究也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多的去做这些大脑的研究。然后大家其实就发现呢，就是因为为什么说5到7岁，因为5到7岁是你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说形成的一个时期，就是你对这个世界是怎么看的， 你的一些 decision 很多的时候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形成了。那在很多是我们潜意识里面，不是说我小的时候五到七岁的时候我记得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我长大一定要当一个科学家，不是这样子的，是很多 implicit memory 的一些感受是，当我觉得愤怒的时候我一定要吼出来，然后这样才能让我觉得我说话是算数的啊，是潜意识里面做了一些很多这样的决定，让你觉得在当下我最有效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啊，比如说当我说不过的时候我要砸东西，这样他们能知道我有多愤怒啊，这种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做的一些决定，但是很可能会影响我们很长时间。我们不知道是通过，因为很多的 implicit memory 是通过很多的事件之后你最后的一个感受记录在那边，所以我们很难去接受到这一部分，但是不代表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去 overwrite 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毕竟还有一个逻辑大脑，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更好的就是越来越多的能够去掌握如何让我们的大脑重新，大脑盖子重新盖回来，就是说我们原生的家庭的烙印给我们是一直会在的，但是不代表我们永远都走不出去。我们可以走出去不是靠去改变这些记忆或是改变我们的这些信念，因为就是到后面心理学上面就是会你的信念的每一个信念的形成后面都有一个 cluster， 你想改变这个庞大的 cluster 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去不断的去做调整的是我们的这个 prefrontal cortex， 怎么让它能够更快的回来，然后包括我们学了很多的 tools， 那就会让我们在大脑盖子合上的时候有更多的 resource 可以去 allocate 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个中文叫潜意识记忆是吗？
Implicit memory 是不好意思，一个是 implicit memory， 一个是 explicit memory， 就是一个是可以被大脑调遣出来的记忆，就是你记忆的某一件事情。 implicit memory 是怎么讲， 我
大概明白了，对
对，是一个印象，你记不得具体的事件，对也可以在，我可以下一节课给大家带来这个中文是什么好，那如果
老师不好意思，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
是
你刚才说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可以 walk away， 你可以深呼吸，你可以祷告，这一点我很赞成，可是当你 walk away 你回来的时候，另外那一方面他还是一直要解释给你听为什么这样子，还是要跟你讲真理，那时候我们的大脑跟中脑会发生什么兴趣。
OK 好你是谁？不好意思我没有看到。
我是Sue。
你是素是吗？
对对，不好意思，好我打开呀。
Yeah.
我想问你，因为这些事情有时候，不管是夫妻或者在团体的时候，就是你在很生气或者跟孩子很生气的时候，你 walk away， 然后你回来的时候，你想说你已经 calm down 了，可是对方他还是要一直解释给你听，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那时候你是不是第二次又？你的大脑跟你的中脑不能协和，那时候不晓得应该要怎么去处理。
非常好非常好，谢谢你，谢谢你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当我们要走开的时候，我们需要通知对方说我觉得我现在的可能状态不是一个很好的跟你沟通的时间，我希望等我冷静下来以后我们再做沟通，那 how about 20 minutes later 我们回来再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就比如说不管是丈夫也好或者是小朋友也好，他愿意跟你解释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indication， 就是你们的关系还不错。因为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什么都不讲，什么都不讲就是真的这个 connection 要再重新建立起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他觉得他对的时候，当你回到一个状态是你可以用你的理性大脑去思维的时候就是像我去说一开始就是说积极聆听的一个条件就是 在可以很真诚的去听对方想要说什么的时候，并能够接受他，就是让他感觉到被接受，但是不一定赞同，但是的一个条件下，他才愿意跟你去讲很多，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他。当他觉得被理解、被尊重、被接受了之后，他才有可能去听到你的意见。所以就是说，当然就是你要是一个 container， 你能够把他所有的情绪都包容下来之后，他会愿意去慢慢的去改变。所以就是说非常好，就是说我们走了，我们不可以一句话都不说就掉头走掉，我们 cool down 了，但是把对方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年纪小的会觉得非常可怕，会一路跟着你，他不会觉得说 OK， 让妈妈冷静一下，妈妈会回来，他没有这个信念。可能比较大的小孩会比较容易有这个信念，
比较小的小孩，
我们无论怎么样一定要告诉小朋友说，我觉得我现在不是一个可以很好的沟通的状态，等我准备好以后，我会再回来跟你讲这件事情。
就是对比较小的小孩，你 walk away 不是很起作用。像我女儿她乱发脾气的时候，我为了不在那个时候会激起我的愤怒，我记得以前哈，我就 walk away， 我说妈妈需要单独待一会儿，她就哭着闹着跑上来打我的门，激起就是更容易让我生气。就是我想单独静会儿，但是她会跑上来，我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还会使劲的打门啊，哭闹得越发越厉害。对比较小一点的小孩，可能这个方法，因为他觉得你走开了，本身就是对他来讲就是一种他感觉没有安全感，他觉得你不喜欢他。
是的，最小的小朋友会这样子，就是你的这个 safety figure 走了之后，他会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然后所以呢，我就觉得说这个最好的一个沟通方式不是在当下，就是也就是我希望就是跟大家带到的下一个地方，就是 Alan， 我会回来你的这个问题大家现在还能看到我的这个屏幕吗？对不对？然后我看下一页，下一页就是这个 positive timeout， 这个是我们家非常简陋的一个给小朋友 timeout 的一个 space， 那就是有他自己喜欢看的书有他觉得生气他可以用来比如说去打或者是去 punch 或者是去做怎么样比较 physical 的动作的一个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拿来的一个这样的玩具他觉得很喜欢，然后有一些靠垫他可以抱，这个是可以 help 他 calm down 的。这个
姐妹不好意思，我现在没有看到你的荧幕全屏，都只看到一点点。
嗯，大家都这样的吗？
我可以看到呀，
我
刚才
可
以看到。
我们挺好啊。
哎，我只有看到一点点呢，那么奇怪。
现在看不到啊，现在好人。
现在是全是人的。
对。
再 share 一次。大家可以看到吗？
现在没出来，现在对，现在是不是
放大一点？对对，放大一点。
Attention 的 mode。
对。
Yeah。
你可以把那个用手在屏幕上 zoom out， 如果用手机的话。
对呀、啊，对呀、啊，对，自己调整。
zoom out 就可以自己放大。
OK， 好，谢谢。
啊，现在可以看到了，是不是？
好，
可以，
好，好，谢呀，谢谢。
好的，好的，好的。就是说，这个 time out space， 我非常推荐大家做的，就是说，先帮自己准备一个这样的 time out space， 像你自己喜欢的 cushion 也好，自己喜欢的书，自己喜欢的。活动不是活动，就是比较静的可以让自己比较快 calm down 的一些东西摆在一个很 cozy 的角落，然后去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就不要选择一个非常就是 right in the moment， 哇我太生气了我需要去 cool down 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小孩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能够提前跟他解释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手掌大脑，五岁以后的小孩子都可以跟他解释这个大脑有的时候会 flip， 当大脑盖子打开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让这个大脑盖子重新回来。那我需要去 take care of myself 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大脑盖子可以关上的时候，我给自己创建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我可以帮助我，这里面有我喜欢读的书，有我喜欢做的事，有我喜欢的笔记本，我可以写 notes， 然后让我 calm down， 然后我才去更好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啊，然后呢，当你做完了这样的一个程序之后，你就可以帮你的小孩子去做这样的说，哎，当你觉得你的情绪不太好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啊？来，我们来创建一个你的比较小的一个 space， 然后专门是你的，然后你想要在里面放什么呢？啊，当然，如果小孩子说我要放一个 iPad 进去，嗯，就跟他讲说电子产品啊不需要在里面。那你觉得，嗯，除了 iPad 以外，你还可以放什么进去？可以是他喜欢的书，可以是如果喜欢画画的话，可以放画。他喜欢这个 stuff animal， 可以放 animal 进去。然后总而言之，他非常，你可以跟他一起创建一个非常他觉得很喜欢待在里面的一个环境。而且小朋友小的时候，就算是 time out 的时间，可能也是需要你去陪伴的。就是我觉得甚至在5岁以前去 positive time out 的时候，也需要，可能你要问他一下，你觉得你现在time out 需要我陪着你吗？如果需要的话，那你就去跟他一起 calm down， 然后让他能够有信心自己有一天也可以这样 calm down， 然后 calm down 了之后我们再来解决问题。所以 Alan 你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嗯，你说的非常对，包括我们很多很多很多positive discipline 的 trainer 也好， PET 的 trainer 也好，当他们去做培训的时候都会讲说，我的小孩特别小的时候，4岁半5岁的时候，我说我需要去space out 一下，我需要去冷静一下。小孩子通常都是跟着他在一起的，因为没有那个安全感，这个意味着是什么。如果就是通过先去给他 introduce 他这个概念，妈妈到时候会做什么，然后妈妈还会回来啊，然后是给他建立一个信心，然后呢在选择不那么问题不那么严重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让小孩知道哦，你走了是会再回来的，让他慢慢的去建立起这个信心。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次做，不是我第一次做，我可能很多次以后做这个 positive time out， 当他去 time out， 我也会很担心他会不会回来找我，会不会他就把这个事情忘记了。那就是总要做出第一步，说 OK，反正 TV 也不在那里，screen time 也不在那里，那就让他去 cool off 吧。然后他不找我也没有关系。当我可以这样想的时候，我的孩子会过来说，妈妈，我现在 cool down 了， I'm sorry。哦，那个第一次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哦，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选不要，就是一到十，十是问题最严重的时候，一是问题不严重的时候，可能选，如果你觉得信心没有很有的时候，选2到3的时候去排练一下。小孩子也大脑也需要很多的排练，对吗？因为我们大脑就是这个神经元，特别小朋友的神经元它没有接在一起，你怎么要帮他们去接在一起？然后需要是时间，需要很多的 repetition 去累积，去增加他的信心，到有一天他可以做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哦，他已经理解了这个概念，他可以去这么做。然后我觉得 teenager 的话可能就会更快一点，他可能有自己，然后你可以问他说，这个你自己，我们一起帮你 prepare 的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想要叫他什么名字呢？就是我希望每个人都是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比如说什么 cool out space或者是什么外太空，任何一个小朋友觉得他喜欢的，他认为很酷的，我愿意去往那方面想，我愿意去待的一个名字，这个就是他所有的专属的空间。好，哎，
老师，我想问一下问题可以吗？如果他就是情绪高涨的话，然后他不想离开他现在的环境，然后到那 cool down 的 space 的话，那怎么办呢？
嗯，非常非常好。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帮他建立好这个 space 之后，当然就是说这是他其中的一个 tools。 我们家做家长的不应该只有一个 tools， 那小孩子也不应该只有一个 tools， 他也会有很多，我们到后来也会 introduce 更多的 tools，然后也是可以让家长帮忙小孩子去使用的，比如说选择轮，给他很多的 choice， 都是他自己 make 的。当他生气的时候，他可以干什么？那这个 cool out space 就可以是其中一项。 那当他情绪高涨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什么 curiosity questions， 就是说我看到你现在真的很不开心，你现在想做什么让你能够更快的 cool down 呢？你想做选择轮还是选择去你的 cool space， 或者你想要 journal about it， 就是根据小孩的不年龄的不同可以让他选择。当然他就多了这一个 space。 当然我们所说的人言传身教是很重要，如果你自己经常用你的这个 cool out space， 你的小孩子也会觉得说哦，这个是我的 to go place 这样子。好，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回来这个屏幕上面。
那不好意思，那他 cool down 的那个时间要多久呢？还是就完全等他完全冷却他再回来吗？
是的，对，因为我们不能给他一个假设的时间，说好 OK 你这个问题五分钟之内要 cool down， 因为小朋友的 cool down 的就根据他自己 emotion 的不同，他 cool down 的时间也不一样。有一些可能就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他可以 talk it out， 就比如说妈我不喜欢你这样说话，我觉得你太严肃了，那他可能说完了这个情绪就已经过了。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觉得委屈或者是很沉重的一些情绪，那他可能就要 cool down 的比较久一点。所以我就说不要设一个 cool down 的时间，就是告诉他说你如果 cool down 也不能要求自己说 OK 我一分钟之内一定要 cool down， 因为我五分钟之后有一个会，我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可以跟他讨论这个事情要怎么做。不要这样子对自己，我觉得就是说不要设限，就是当你真的 cool down 的时候你就 cool down 了。然后当然你也不需要马上去准备去解决之前你没有 cool down 之前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就直接是可以找一个时间，比如说你们一起祷告的时间，或者是一起吃饭的时间，或者是一起看电影或什么样的时间，找一个可以聊天的好的时间去跟他 unwrap 这件事情。好，我现在回不去主屏幕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也没关系，我就是觉得比较奇怪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在做 recording， 大家没关系没关系。
你可以先把 recording pause 一下，然后你是想要再重新。
好，我接下来再 share 我的一个 screen。好，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这个 positive timeout， 这周回去的时候可以试一下，给自己建立一个积极暂停的空间，也给小朋友建一个可以去积极暂停的空间。然后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 prefrontal cortex。大家认为小孩子在多少岁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 prefrontal cortex？
五岁
啊，有人才五岁，还有吗？还有人要觉得大一点或小一点吗？
大一些吧，
大一些。
我猜十六岁。
十六岁，
我好像听过是20多岁，二十多岁。
对的，对的，就是其实我们最最最新的大脑研究显示是差不多到25岁。你的 prefrontal cortex 才会完整的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的 resource 跟我们小孩的 resource 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是可以真的 扣起来的，是可以保护我们的中脑的，然后我们的小朋友可能随时都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很容易就 flip our lid。 所以我们要多一点 understanding， 他们真的是还没有他们的这个 neural development 还有没有我们完整，所以我们给他多一点理解。好，然后另外一个呢，
老师我有个问题，
是
因为我们现在讲到那个 positive time out， 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小的现在3岁，他有的时候，所以我赶紧跑到房间里了，因为不想让他听到，就是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行为是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就有的时候他会扔东西啊，然后他不开心了就把东西扔掉，然后有的时候他弄了姐姐，然后弄得姐姐，反正他可能不是有意，但是他弄得姐姐疼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说好，你去 time out， 就把他放到房间里说好，你要 time out， 你要自己怎样。可是我们家弟弟就是好啊 time out 呀、啊、time out 出来我的行为是不变的，就是那个 time out 对他是没有作用的。所以我就想说我到底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明白说这个事情是有 consequence， 你不可以这样子对姐姐，也不可以扔东西什么的。
嗯，对对对，所以我们传统的这个 time out 是用来给小朋友 consequence 的一个方式，对吗？然后这样很多时候这个 consequence 是 doesn't work 的，因为只要小朋友不觉得这个是个惩罚，这个惩罚就没有用，对不对？
是是，他不觉得，他去了房间里 time out， 他就自己在玩玩具，他也很开心。他出来之后就继续抱着你说妈妈我爱你，他就是嘴很甜的一个小孩。
嗯，
他也不觉得，
你想让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所以你把 time out， 结果 time out 的结果就没有用。
嗯嗯，
对，因为这个 positive time out 不是一个 consequence， 就是我们介绍的这个 time out 不是是让他有一个 consequence 的，是能够帮助他的大脑盖子扣回来，然后我们可以好好解决问题的一个。然后所以啊 hello， 哇好可爱。对，所以我们怎么讲，就是当然就是可能最好的办法，面对小朋友比较小一点的时候可以做很多的 role play， 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是姐姐，你现在是你现在是姐姐，我现在是弟弟，然后我这样对你的时候你怎么，你感觉怎么样，或者是就是很多的日常在没有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在他们玩得很好的时候，你可以在可以聊天的时间跟他讲说，哦，我今天看到你对姐姐真的是非常的有爱心，你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然后妈妈觉得你们两个这样子我也觉得很满足啊，多去建立一些这样子的机会。因为三岁的小朋友time out 他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把这个 time out 作为一个 consequence 的话，小朋友也不愿意去真正的愿意 cool down 自己去解决问题了。那当小朋友大一点之后可以去慢慢的让他知道说这个 consequence 是我们还是要解决这个 problem。 很多的时候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在当下的话，就是让小孩子看到相互的观点，比如说哦，你看看姐姐现在在流眼泪，姐姐现在在哭，这证明姐姐很不高兴，她很难过啊。然后可能弟弟也有他自己的 perspective， 比如说可是这个玩具是我先玩的，我还没有准备好要跟他，我这个本来是我的，姐姐夺过去了，然后让姐姐看到说哦，其实弟弟是这样想的，然后那你们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就是让双方都听到大家的一些情绪还有他们的观点，然后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可能都是要去那要那一个玩具，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你也想要他也想要，那我们怎么办呢？把这个问题抛给孩子看他可以怎么样，比如说孩子可能会自己说哦，我们可以 take turns， 虽然 take turns 可能就是10秒20秒的时间，那也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那你也可以不断的 reinforce 说哎，我今天看到你们可以自己处理这个问题。好，那我们现在时间比较紧迫，我们往下继续然后我觉得你们的问题都非常的好，所以就是如果以后有的 tools 会带到你们之前的问题，我也会再提出来，好吗？哎，我这个不动了。好，我也就是因为很多的 toolbox 都是从正面管教来的，所以我想特别介绍一下这个正面管教的老奶奶简尼尔森。他是很著名的教育学博士，也是杰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然后他也是正面管教的这一个概念的创始人。他是七个孩子的母亲，还有13个孩子的奶奶、外祖母，现在可能更多了，这个是几年前的一个数据。然后所以呢他有写了20本著作是关于如何教养小孩的。然后我去参加他的正面管教的training 的时候呢refresher course 的时候， 他说其实我前六个小孩是我在正在创作当中，就是这个正面管教正在创作当中的时候有的。我的第七个小孩子是我把所有的系列全部都出完了之后生的，所以我觉得第七个小孩对我来讲我应该可以 handle 任何的问题。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我的第七个小孩是我最 challenge 的小孩。所以就是说他让大家带到了一个概念，说不要就是怎么讲，所有的 two boss 都是帮你可以去更好的跟你的亲子关系之间有一个更好的桥梁可以沟通的，但是挑战一直都会在的。有了这些 two box， 只是你可以更好的去，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小孩都可以更好的跟他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啊。然后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去觉得困扰，因为就算是这样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他面对自己的小孩子的时候也有无数的挑战。那希望我们就是对自己也不要太过于苛责，就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是 positive time out 没有 work 得很好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哎，我又这一次又没有做好这样子。其实就是很多的时候都 take 很多的 practice， 然后可能挑战一直会在，但是我们有了这些 resource 之后就不会像以前一样觉得很 challenging， 或者就算在很 challenge 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办法去 allocate 我们现在所有的 resource。 好，那然后上一次我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在纠正之前先建立感情连接。How do we do that? 我们怎么样建立感情连接呢？然后我们来做一个 activity。 所以我现在 stop sharing my screen。 我现在需要一个 volunteer， 有人愿意要当我的女儿吗？或者是儿子也可以。
我来吧。
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看一下哪一个更能够建立真正的感情连接，好吗？好，第一个。哎，那我需要看到你哦，不好意思。
哎，我有打开啊，看到没有？
哎，那大家看到我吗？
对，我有看到他呀，老师。
对呀、
都能够看到我对不对？
能啊能啊。
因为这个是需要看到我和这个 Kitty 吗？
Kitty， 对
Kitty。 好，那现在我来假设你是我的女儿，然后你自己跟我过来说妈妈我想去在学校建立一个话剧社，可以吗？
好好。哎，妈妈，我想，这个学期在我们学校建立一个话剧社，可以吗？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
我想这个学期，我想在学校。
我锅要关一下。
听不到吗？
你说什么？哎，我在听。
妈妈，我在跟你说话呢。我想这个学期，我想在学校建立一个话剧社，你怎么看？
哎呀，马上 ，V 要抢不到了，你等一下啊。
你到底有没有在跟我说话呀？
好，大家觉得我有在认真听讲吗？
没有。
没有，能建立感情连接吗？
不行。
好的，那我们再来第二个情况啊。好，谢谢，海蒂，你做了非常好。然后我们现在再来一次，就是还说妈妈，我想建一个话剧社。
好，妈妈，我这个学期想在学校建立一个话剧社，你怎么看？
等一下，
建一个话剧社。
你知道
有很多的是。
好呢。
知道很多的时候是，我觉得你们学校有 chess club， 你知道吧？我觉得你更适合去那一个。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那边逻辑性更强啊。我觉得这个话剧需要太多的时间了，而且你在建一个自己新的 新的一个社团的话，需要很多很多的精力。你现在很多作业都要做到很晚的，你这样不行的。
可是我喜欢的是话剧，我不喜欢 chess 啊。
那你不喜欢 chess， 你可以去数学啊。
可是我为什么不能选择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因为我说的这个太浪费时间了呀，浪费时间你就自己作业都做不完，将来怎么办啊？
但是不浪费时间的是我不喜欢的。
好，然后这个是大家觉得我其实一直在干什么，一直在有很好的
否定那个，
对，在否定他。
我其实给了他非常多的意见，是不是？
对。
然后大家觉得我们这样有很好的一个情感连接吗？
没有，
没有。
其实我是觉得他好，我作为他的母亲，我觉得他应该 work on 他的数学更多一点。但是大家觉得这样子，小孩能听进去吗？
不能。
好，那我们再来试一次，好不好？
好，妈妈，妈妈，我想这个学期在学校，我想成立一个话剧社，你怎么看？
你想成立一个话剧社啊？
嗯。
你再告诉我多一点吧。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表演啊，然后这个是我的爱好，而且我的好朋友他也很喜欢，我们两个都商量好了，就是是如何的成立，然后我们有很多在一起的很多的 idea， 所以我们想试试看能不能能不能行得通。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吗？
嗯、那你现在其实跟你的小朋友，就是你的好朋友已经沟通了很多了，而且听起来你们已经有非常多的 idea 了。你们现在的 idea 是有什么？我也
要惨了。
没关系，没关系，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啊、对。
那大家觉得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们有一个就是之前在另外一个社团的这个朋友，他很有经验，然后他也有在外面上这个戏剧课，我觉得他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指导，然后我觉得我们的热情，我们在话剧表演上面的热情，我觉得是就是我们愿意在这个事情上花很多的时间，并且这是我们的兴趣，但是可能这个会需要占用我们很多的课余的时间，所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支持我。
你有点担心我不支持你。
是的，我有这个担心。
嗯，因为你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耽误一点你的学习的时间。
是的。
嗯。好。
但是我又自己非常喜欢，所以我需要你的意见。我不知道应当怎么办。对，
一方面你又很想做，另一方面你也担心你的学习会受到影响。
是的。
嗯，好，大家可以暂停现在。
好，
非常谢谢你海蒂。这个大家觉得第三次我跟我的女儿之间有一个更良好的感情连接吗？
是。
那你这次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吗？
就你在听他的话，然后根据他的话做出反应，而不是你一直在论述你自己的观念。就像你第二次你就一直在说我想你怎么样，我想你怎样，然后这次是根据他的话来对他的话做出反应。
首先至少有倾听，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有认真的听他把他的想法说完，而不就是粗暴的就打断他，就听了一半然后父母就是下结论，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的。
对，
对，这个很重要。
对，其实他自己已经有非常多的想法，他过来找你的时候，他把可能会牵扯的因素都已经讲过一遍了。他其实没有很，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小孩子头脑发热就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到后面你发现他其实他有他的朋友，他有他很有经验的朋友，然后他也意识到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影响到他的学习，其实他这些他在心里都是有的，但是我们当、我们就是马上就给意见，马上就给判断的时候，把他这些本来可以沟通的事情全部都 shut down 了，到后来就是、我不想跟你聊了，我就是喜欢做怎么了，最后就有点顶起来了，我就喜欢做浪费时间的事情，然后根本就没有说、其实我也有点担心说浪费学业，所以我才来找你。 吗？所以这个就是建立感情连接，我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这是一个整个的屏幕吗？
对，
是是是。
对，当我们建立感情连接的时候，忽视，就比如说，写东用你的手机玩啊，写东西、读东西、谈别的事情，小孩子不会觉得说，哎，你想跟我有连接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忙，然后又想要跟他再多说几句，然后觉得说，哎呀。就是插这个空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他说了，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感情连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提供意见，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比小孩大那么多岁，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有我们的判断和结论，经验理论什么东西都要告诉他，让他知道这个事情对他是好的不好的，他应该交什么样的朋友，他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当我们提供意见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感情连接，虽然我们是非常的想要他能够听到我们的。那什么时候能够建立感情连接呢？就是我们真的听到他的时候。就是我第三个其实用了非常多的帮助技巧，帮助我沉默。沉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觉得可能好像沉默就是什么都没有干，但是当你注意倾听沉默的时候，你打开的是一个空间，让他愿意去跟你分享更多的事情啊，然后能够注意到他，看着他的眼睛啊，然后一开始就是说，哎，那你想多和我说一点吗？你接着说，我好听你说啊，然后以及用了一些积极聆听的一些技巧，最后就是说能够觉得他其实来找我是他有点担心，会担心到他，会影响到他的学业，所以他过来找我，而不是只是通知我。其实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再继续积极聆听下去，可能会听到他更多的 concern 在哪里。可能不是所有的功课，可能是某一门功课，或者是他的其他的时间不够了，或者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做一些 family chores， 可能是更多的这些东西。那就会这个 conversation 就会越来越深入。然后我要分享一点的，就是因为我们这里有 teenager 的家长，就是当时我的家长效能课训练的导师 Steve Emmons， 他还在的时候有跟我们分享说，当时他刚刚学习家长效能训练，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的这个 teenager 的儿子沟通，他们也没有一个很良好的沟通。他说有一天呢，他自己的儿子就是回家来就是非常大的就 smash the door， 然后就坐在厨房那里的。他说当时如果是没有上这个课的话呢，他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很生气的一个状态，说你怎么可以去摔门，或者说，哎，谁教养你，就是生气的时候是可以摔门的。
我就是这样的反应，所以我就觉得我需要很注意，就孩子有这样的反应，我就说谁教你的，什么，这是什么态度？
是的，然后他那一天呢，就决定说，这个孩子，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这个小孩也什么都没有跟他讲，对不对？他只是很生气的坐在那边，所以他自己就走过去坐到他的儿子那边，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他脑子里，他说我脑子里在过的是我该说什么，我学了这么多课，他说一遍一遍的在过，说我应该不应该说什么，我应该说什么，然后不应该说什么，应该说什么。他说就这样子两个人相对无言坐了20分钟，然后他儿子跟他说，谢谢老爸，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You are really good listener， 然后就走了。他说我到现在，因为当时他来上课的时候已经是70多岁了，他说我到现在也没有去问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觉得我的沉默已经帮助他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所以就是说当时就是我们在给 conversation 的时候多一点点的时间，可能小朋友就会有更多的想要跟你说的事情。好，那大家也可以试一下，因为我觉得就算是在我跟 Hattie 在我们在这个 role play 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也是想，哎，打断说现在可以继续往下走了。那如果没有继续打断的话，可能就是会说的更多，还是我们有，就是我们很不习惯有一个沉默的空间，觉得我们要去把它补上。但当时当我们有这个沉默的空间的时候，是给对方都打开了一个 space， 让他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让我们可以思考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回应。所以我想大家也可以试一下啊，沉默看看会带来什么效果，然后也期待你们下一次跟我去分享这个你们这个礼拜尝试过的一些小技巧有没有用，或者是在哪里。所以我现在最后一点的时间想说一下为什么以及当我们小朋友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除了可以让他去做这个哦，你可以去 time out， 为什么积极聆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让他可以情绪 calm down 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下，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下，假设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圆的话，那我们可以有一半的大脑可以做思考的工作，有一半的工作可以做感受的工作。当我们在有强烈的感受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我们会叫它叫 emotional flooded， 就是太多的感受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思考，我们的思考力非常非常的小。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传统的反馈，比如说哎呀什么东西让你这么困扰啊，或者说他在非常 frustrated 说啊我想不出来了我想不出来了，你说你觉得说我要去帮助他建立自信，说你一定能想出来，或者说跟他讲说你可以去问问你的老师嘛，这种我们觉得是想要帮助他的这些反馈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被他听到。为什么？因为他思考的空间非常的小，你所有的这些反馈是需要用到一定的思考能力。但是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思考，我们的大脑盖子打开的时候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做很好的思考。我们一定要让它降回到可以感受，可以去重新的感受到自己的感受，明白自己在想什么的时候才有办法。那积极聆听的一个效果就是可以帮他从这个情绪崩溃的时候把情绪慢慢的降下来的一个方法。
所以老师我听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实际上有的时候不要说教，就尽量多的沉默或者聆听，就比那个说教实际上效果是要更好吗？就不要给孩子什么意见啊，或者自己的经验。
怎么讲，就是说教比如说言传身教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另外一个就说教，就比如说当你去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不做什么的时候，通常大家会在一个时间段，就是在一个问题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想抓住这个点赶紧跟他讲，因为这是觉得哎呀，可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那其实对孩子来讲，就是可能这个问题处理完了之后，他的大脑能够去重新的去做思考的动作的时候，你再跟他讲是更好的。所以不是说永远不要再教你的小孩了，就积极聆听吧，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为是我们不认可的，或者说是我们觉得就圣经也觉得是不对的，不可以这样子的。那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时间段能够让他能够听到，就是在你们双方都没有问题的时候，你也没有被困扰，他也没有被困扰，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bonding 的时间。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讲，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做了哪一件事情是不对的不错的，或者是问他说当时你把比如说把姐姐的玩具抢过来自己玩了，姐姐在那边哭，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跟他聊的但是我们 一般情况下的一个思维模式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小孩记住这一课，对吗？就是你一定在 in order for you to remember, you have to feel worse. 你怎么能记住？我一定要惩罚你，有一个 consequence, 你才能够记住你这个做的是不对的。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小孩子的大脑里面记住的就是他不高兴的那个状态，因为特别是小孩子可能五六岁以前，他们还是很 egocentric, 就是很自我的，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看到山的另一边。那个时候他很多时候还是注重自我的感受，注重自我的感受的时候，你惩罚他，他会觉得这个事情让我很难受，那这个我以后可能他就会做一个我们就是中脑的 decision, 我以后就不喜欢谁谁谁了，不做谁谁谁的朋友了，而不是说哦，我以后可真得好好把玩具分享给我的朋友，要不然我就要不然他们会很难过。他们一般很难想到这个方面，然后就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当我们解决完问题之后，可能有很多的 reminder 可以给他们，都是在相安无事的时候，一旦就希望他有一天可以到他自己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需要时间。但是小孩子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就是感觉上是他是来让我们上帝让我们重新成长的一个礼物然后呢就是说到后来我也觉得就是说要对小孩有信心，因为很多时候觉得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小孩是不是就整天变得更就是跋扈了，或者说更管不了了。然后到后来呢，我到后来就是我也是在这个很挣扎的过程当中，到后来我就发现他会学习的跟你一样可以去理解其他人，就是因为你可以多理解他，所以他也愿意多理解别人，或者是因为当然我也会就包括这个简尼尔森他也有很 challenge 的时候，那当然我也会有很多很多非常 challenge 的时候，那我也会去免不了会有的时候去吼他或者是去干嘛。那其实小孩子学得很快嘛，就是一面镜子，当我吼他的时候，当我做的不对的时候也可能会被吼，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他把这一招也学去了，然后我就会说哦，其实妈妈当时做的不是很好，然后就说那其实我可以选择在一个更加可以跟你沟通的时候去跟你好好的说。然后呢好像就昨天吧，我跟我老公说话的时候，我老公突然间情绪上来了，就开始声音很大，然后我小孩就跑过来说，你们可以好好说话吗？可以好好沟通吗？你们要不要先冷静一下？你们两个要不要有一个人先出去冷静一下再回来？
好可爱，好可爱。
就是他大概就是你教给他的，慢慢的他也会反馈给你，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哦，我用心教的他也有吸收到，我无意去教的一些东西他也有吸收到。小孩子就是吸收到所有的东西，那就是希望就是还是那句话，我们带不到小孩我们没有的东西，就是希望可以有越来越多的更好的 resource 可以给他，他们可以在他们的人生中有越来越多的练习这样的机会，可以让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 resource, 不要像我们就是我们也现在在慢慢的学习更多的 resource, 对，所以就是可能会更少的被 stuck, 然后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
老师我想问你，你们家儿子跟你们是讲英文说你们可以 calm down, 还是讲的用中文说的？
他是比较双语的，他现在下周就5岁了，所以他现在的说话方式都是中文夹着英文一起。
对，
老师你们家的有几个小孩呀？
我们家现在是一个小朋友
5岁哈。哎，我觉得你们家小孩很有福气，因为你那个这方面亲子教育方面的这个，虽然你的家的小孩很小，但是我觉得你讲的都非常有道理。
谢谢。
我以前也是，你刚才说的比较好哈，我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从小我们的成长过程都是我们父母也是 他们不懂嘛，他们也不是基督徒，对我们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就像刚才有个姐妹，两个姐妹分享了，我特别同意哈。我们很痛恨我们父母那样对我们，我们受过伤害，但是呢，我们无意之中在我们教养孩子过程中，我们好像条件反射又把那一套拿出来了。我们其实现在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很想就是说去弥补或者改变。我就是很感谢神，我们是我不知道其他姐妹哈，我自己现在是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是可以看得到自己，就是好像哎，怎么我也会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斩断，从我的身上斩断这个好像是家族的一个不好的一个这个影响到我，因为我这样子会影响到我的孩子，他们以后成长，他们可能也会用同样的方式跟人交际，或者也会有出现困难和挣扎。那我就想说的是啊，我们常常就是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和 misbehavior 的时候，我们去进行管教哈，而且我们管教的态度也不好，就是有时候就是在怒气中管教，或者就是说一种指令命令式的管教，其实效果哈，我经过我女儿7岁半了，我发现效果非常差。然后呢，她就是那个，她也就脾气遇到事情也脾气变得越来，她脾气比较大哈，啊。然后他遇到事情他也比较容易冲动，我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行对他。然后呢，但是就是您刚才说的哈，其实在他们情绪发脾气情绪激动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应该去给他管教或者发生冲突或者指责他，而是想办法让他能够 calm down， 我们自己也要 calm down， 在 calm down 之后，然后当我们再是其实本身他在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去指责他，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被接纳的过程，也是被他的情绪被接纳。然后在过了之后，当 calm down 之后，再去跟他来问他这件事情，而且你上一次教了很好的方法，你就说用提问的方式，而不是用直接指责他或者告诉他命令他你应该怎么做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时候小孩子会感到被尊重和接纳。以前吧，小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小孩嘛，就是不知道小孩子。现在我知道，哦，孩子虽然小，他需要被尊重，他需要被尊重。我们以前可能不够尊重他，觉得是小孩嘛，说什么话就是从上面对下面命令式的这种口气。现在就是用问题的方式，他感觉他被尊重。当他被尊重了之后，他知道怎么样去尊重他的父母，尊重别人。啊，我就是分享一点啊。非常感谢就是这堂课给我们的信息。
好的好的，谢谢。那我最后再说大概一句话，就是我们积极聆听的一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你要听到他的事实和感受，就是事实是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反馈你的理解是什么，然后表达你的同情和你的接受。当你可以面对这三点的时候，小孩子的情绪会就是真的他只是需要一个反馈，说有人懂我，那他的情绪就会慢慢的降下来。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去积极聆听，当然就是也可以选择在一个不要太，就是当我们刚刚开始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给自己信心，对不对？所以选择一个 the right moment， 就是你非常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觉得自己有这个有这个信心，然后有这个情绪是 OK 的，然后你去聆听，有这个时间去积极聆听一下，可能你会听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小孩。好，那因为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有时间的话再可以问问题，然后回答。好，那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主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能够分享，还有去discuss 所有的跟育儿有关的事情。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母亲，让我们如同在小鸡在母鸡的翅膀的保护下，让我们在神的怀里能够享受安息，如同小孩在母亲的怀里一样。主啊，求你 带领我们中间的每一位都能够有一颗母亲温柔的心肠，能够关爱帮助扶持我们的孩子。我还求你保守我们中间每一位做母亲的都能够可以做出一个言行的榜样来带领自己的子女，可以以正道性栽培子女。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一切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